你会觉得薛蟠一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他就去追的，然后看到一个漂亮男孩子也去追，就是那种长不大的那个16岁可是有一点玩世不恭然后没有出息的那种纨绔子弟，大家其实都不喜欢薛蟠，都觉得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那种纨绔子弟，满口讲黄色笑话。可是67回你看到薛蟠的可爱，薛蟠回来看到妈妈看到妹妹大哭，就是我好不容易交到一个好朋友柳湘莲，她怎么出家了，然后为她定了一个一门亲事，这个尤三姐觉得是天设地设的一对，怎么尤三姐又自杀了，她就难过的不了在那边哭，你看到跟宝钗反应完全不同。所以其实你会觉得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薛蟠比宝钗更多一点感性的东西，就是那种人的柔软啊，人的温暖的东西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可是宝钗是绝对冷的。可是我刚才已经解释，温暖跟冷漠也只是人生的两个现象，本身可能并没有好跟不好的问题。世界上都是薛蟠这样的人大概也垮了，可世界上都是宝钗这样的人也蛮可怕。所以这就叫编织啊，作者在编织，作者让你看到生命没有绝对的好坏，同胞兄妹啊，薛宝钗跟薛蟠是同胞兄妹，个性这么不一样，我们通常都会喜欢宝钗都不会喜欢薛蟠，可是在67回里非常明显的看到薛蟠绝对有薛蟠的可爱啊，薛蟠的那种人性上流露出来的天真跟无邪不功利的那个部分，跟宝钗流露出来的厉害跟精明刚好是决然的一种划分。所以这里面当然注定着宝钗最对她自己的生命选择，刚才讲说她决定她的生命不要做任何多余的快乐与不快乐的表现，她觉得那个情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也会发现宝钗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是一个成功者，我相信她今天活在我们的社会一样是一个成功者，因为她冷静，她所有的事情别人在那边叫来叫去哭来哭去的时候，她都在冷静的思考什么是最有利的方式去做啊，也注意一下这个有利也不完全是自私，他是从自己的利益慢慢扩大到人的利益。比如说他会提醒他妈妈说，跟哥哥一起做生意的这批人如果你再不慰劳这些人都会反叛，所以你要怎么样照顾好。所以这个利益是从他自己薛家的利益扩大到他底下的所有员工的利益，他是可以扩大的，只是他的哲学不太一样。他会觉得这个时候为了一个自杀的女孩子跟一个出家的男孩子在那边哭来哭去，他觉得没有意义。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编织多么细心啊，多么细心。那薛蟠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胸无点墨， 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妹妹一讲以后他就转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薛家这个家族的真正的主宰者其实是宝钗，不是妈妈也不是哥哥。我们都觉得长辈会比晚辈更具备一种持家的能力，可是不一定。我们都觉得男性比女性更具备持家的能力，在《红楼梦》一一被推翻。真正薛家的掌管者，这个时候已经是15岁，不到16岁的宝钗，啊，他安排这样的事，所以薛蟠受到这个妹妹的说服，就觉得说：“哎呀，不是你提醒。”我真的是糟糕了，就是回来快半年了，东西都没有处理，事情都没有处理。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处理事情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薛蟠就是因为从小爸爸去世，妈妈太宠他，所以这个哥哥反而没有任何担当的这个能力。我们看到了人世间许许多多的因果，好，我的因果是说，有时候你在指责一个孩子说这个孩子什么都没有能力担当事情的时候，我想还是先检讨一下，说我有没有给他试验的机会。记不记得上次薛蟠要去做生意前，那个薛姨妈说，你怎么可能做生意，你一辈子就在我身边， 你这样拿了这些钱出去不是就撂在水里。就是薛宝钗又讲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薛宝钗说，妈妈你不给哥哥机会出去他永远学不到，你就把这个钱当成是一个实验，就是他把这个银子全部花了也就花了，可是这个钱是要花的。好，你看到薛宝钗的个性就是说，其实这个哥哥变成今天这样子不学无术玩世不恭，是因为妈妈也要负责，因为妈妈从来不给他机会，孩子你不给他机会去实验他永远学不到东西，所以一走出去碰到土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可是在家里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土匪，因为旁边都是保护他的人。我们记得前面薛蟠打死了人他就走了，然后自然有人去料理这个案子，因为这个家族 名字一放到法院，大家就说，哦，薛家，那就算了。所以他怎么学习到成长？他怎么学习到他要跟社会之间对话？根本没有机会。所以因为这个哥哥太不成才，老是惹事，结果又训练出妹妹很厉害，很能干。所以刚才讲因果就是如此，就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奇怪的因果。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别人都很难解释说，哎呦，这两个人真是绝配，怎么会是这样？可绝配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逻辑去解释，他们自然有他们自己配对的在一起的方式，外人很难理解。所以《红楼梦》一直在讲这种，我觉得有点像《易经》的哲学，就是里面没有绝对的好或坏的问题，它中间是一个因果，是某一种阴阳或虚实之间的配合的关系。就因为这个妈妈养成这个儿子的无能，因为这个哥哥的无能，结果培养出妹妹的精明，它都是因果。好，它中间是一步一步的串联。所以读这个小说，在读这个编织的时候，就让你看到如果在现实里怎么用它，在现实里看到一个人的性格上的优点或劣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相互的关系，因为它不是单一事件，它一定旁边还有其他的事件可以关照。所以因此单一的抽那个事件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坏，大概都没有意义了。那个就是刚才讲说，因为在一个急功近利的选举的那样的东西里，他最后就把人都单一化。可是人都不是那么单一的，他都复杂，他不管好或者坏，他中间都有很多牵连。那那个牵连就是文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有生命力的政治，他会多一点文学，他会多一点文学，所以他看待人的事件不会这么片面，不会这么单一跟片面。我想这是《红楼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一个精彩的地方。